Amen.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环道启示啊？我们一大半的弟兄姐妹不见，我们感谢神，不管人数是多少，我们只盼望怎么样，神同在，哪怕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就够。还要神同在，刚才我们唱诗歌神同在，今天只要和弟兄姐妹来到五十路行传第十三章甚至十四章，我想在开始之前有两个问题啊，我们来请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大家知不知道我们北社区华人基督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我不知道以前，我们不管以前这个历史了哈，我们这个在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于三十年前，我们老会友们所带给我们的和带给我们的传承是什么，我们不去管，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那么请问你们这几年来，从我来开始，在我来之前几年，我们教会的意向是什么？这两个是拿来做装饰的话，弟兄姐妹，这两个十楼会都可以拿掉。这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教会，我们每个年度，我们都有一个我们这个是我们的意向，我们朝着意向来进。所以我们每一次进到教堂的时候，进入会堂的时候，我们打开当中的时候，请弟兄姐妹可以看一看，对，这是我们的意向。第二个问题啊，我们感谢主还是弟兄们啊，我有没有和之前曾经和弟兄姐妹在六月份和弟兄姐妹交通过安提亚教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呀？还记得吗？它是一个模范教会。那安提亚教会有几个特征还记得吗？安提亚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安提亚教会是一个宣教教会。安提亚教会是一个祷告教会。安提亚教会还是一个约束的教会。那我去看看啊，应该在六月，反正是六月份。我们交通到第十一章的时候，我和弟兄姐妹来交通这件事。那今天我们要回过头，让我继续往下看。从安提亚教会开始，安提亚教会开始，我们进去。他为什么他是一个宣教教会？那讲到宣教教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到，我做一个宣教的教会，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肢体的合一，这就是随从圣灵的合一，第一个是传教圣灵的教会，宣教途中不得不依靠，这里面肢体的合一谁？肢体的合一是我们内部的，是我们内部的。肢体的合一，我们怎么样来看到这个意象是一个使命？就是要从什么祷告当中出来。 如果说我们今天没有祷告，我们很难，我们不会看到有一个合一的意象，我们也不能看到一个合一的使命。那这个祷告从哪里开始？不是我们个人在家的祷告，不太可能的。我很坦白的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今天很强调个人灵修的祷告，这是你个人灵修跟神之间的关系。你跟教会整个身体当中的教会，你不借着教会里头的同心合一的祷告，你看不到这教会的意象，你看不到教会的使命，到时候我们都是半隐作战。现在很多的教会里头，我们在这个方面，我们的个体和国内的一些方法，每个人都吹自己的号，各举一，各什么，各拿一把旗，是吧？今天这个是所有的教会当中，今天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在对外打仗的时候是很困难。然后呢，对内呢，对内弟兄姐妹之间的彼此的这个交通当中呢，因为各吹各的好。所以我们就会带来我们弟兄姐妹当中肢体当中合一的感受，因为我们没有意象。还记得真言书讲的一句话，没有意象怎么样？
灵就放肆。
没有意象灵就放肆，因为没有目标。我想开始之前，我先和弟兄姐妹讲一下昨天我有个机会，我参加了外教会的一个欢送这个姐妹到回台湾去的，她要离开美国回到台湾去的，我们有一个欢送会，总共是12位，我们聚集在一起，我们吃的说简单也简单，说丰盛也很丰盛的我们的午餐。但是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在午餐之后，我们有聚集，我们有欢送，我们有感恩，我们12个人却聚集在一起，手牵手围成一圈，我们每一个人开口祷告，为这位要回到台湾的姐妹，我们做祝福祷告。然后我们会留下20分钟。的时间，这姐妹就做了一个感恩的见证。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弟兄姐妹，我们教会所有的家庭聚会，我们有唱诗吗？我们有祷告吗？我们有见证分享吗？我们之后，我们有八个人，4个家庭，我们就分了3部车子，去哪里呢？我们去的 Patterson， 我们到了回教区，因为有一位宣教士在里面等我们，一个女的宣教士在里面等我们。他如何在里面回教区，他是华人香港来的啊，如何在回教区在里面做福音的时候如何做宣教，我们就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宣教教会的一个特质。我们有没有这个心啊，弟兄姐妹，我们要回想，我们读圣经，我们祷告之后，我们一颗有没有一颗愿意的心？我们能不能够跟着这个意象走？当神告诉我们说没有意象，这个呢没有意象，灵就放肆的时候，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我们讲到灵都放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圣经上哪一卷书讲到放肆的情况呢？讲到任意而行的情况，在哪一本书？《史诗记》。《
450年四世纪的时间，任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怎么样就任意而行，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一个提醒，很严肃的一个提醒啊！那我们感谢神，我们愿意主守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主常在。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难处当中，我们记住，我们也经历神同在。神永远用他冰河的手拉我，当他从大海当中，从粪坑当中把我们提拔起来的时候，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要让我们与他同喜坐席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的意向。我们基督徒一生当中只有一个意向，那也是我们唯一的意向，那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的意向。当我们在这个意向当中，我们就可以为了要讨主喜悦，我们就有很多的心意更新，讨主喜悦，孝主爱人，广传福音的这种的意向。譬如一棵大树下面会长出许多的枝干，大树这个根是我们的意向，我们扎根在这个意向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其他的意向。每一个人在圣灵感动中，我们有不同的许多的意向就出来。有人他有宣教的意向，有人他有辅导的负担，这也成为他的意向。但是我们唯一基督徒的意向是什么？耶稣基督是主，他是我们的神。这个是一个意向，因着这个意向，我们会带出使命出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还记得吗？我们的基督徒的，我们这个使命是什么？你从马太福音第28章。明明最后一章主耶稣要升天头吩咐门徒说什么，我们到了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要升天之前吩咐门徒要做什么？弟兄姐妹，那个就是我们的使命，那个就是我们的使命，也就是我们什么叫做孝主爱人管传福音。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齐心努力，齐心努力为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要齐心努力，我要使更多的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我们今天在星期三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谈到活水的泉源。我请问一下，我们今天当从旧约以赛亚书就开始呼召的时候，口渴的可以到我这边来白白的取水喝。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特别强调这个活水。那我们讲的活水是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当中。那我们请问，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因为今天圣灵内住，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应该有活水？那我们现在就要思考一下，我今天活水所流出来的是有没有活水流出来，还是这个活水这个水龙头塞了，或者说我们水龙头就跟我们家里面这个什么水槽里头的水管，有时候比较油腻的东西一阻塞，那个出口流通怎么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我们基督徒，我们要问，我们今天有没有活水流出来？ 我的活水是不是被阻塞了？我相信我们每一位蒙救赎的儿女，我们都应该有活水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供应的。我们有没有活水？还是我们的活水阻塞了？当我们家里面的水龙头我们堵塞的时候，水管不畅通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买通热来通一通，对不对？那请问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活水如果也受到堵塞的话，请问谁来通？我们自己通还是神来通？我们黄伯伯讲上帝，我们如果自己能通，我们就不会阻塞。所以上帝，我们只要属于他的，上帝会用各样的方法，他来帮我们通。我记得我刚信主第一年，我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那个中间呢都有一天休息。那我就跟台林有时候呢，就跟台林就通信，怎么说？他去上班，我就到了啊，我就到确实去图书馆里头去。我带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荒漠甘泉》。那最早的哈，小本《荒漠甘泉》，靠谱的那本《荒漠甘泉》。我看到其中的一篇，提醒我，他说。一根竹子啊，竹子如果要通水的话，竹子中间有节，对不对？一节一节的。如果那个水要让它能够成为流畅，能够作为一个流水的一个渠道的话，是不是要把那个节打掉？那篇里面写的说是那个竹子说，我好痛，因为每挖它一个节，它就在。那我们今天，我们是硬着颈向上神来挖，我们越硬的话，挖起来很痛。那我们要不要做出一个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活水的江河，让神来做工？那么在今天要和弟兄姊妹讲的水土圣灵，我们配合圣灵的引导。这个结挖起来就不会那么痛，说不定我们甘心乐意当中，我们会觉得怎么样？很舒服，很舒服，能够成为别人活水的供应。我们今天看到所读的圣经当中，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两个很特殊的词在重复，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刚才读圣经都有没有注意到？有两个词，哪两个字？进食。在什么情况之下，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进食？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里面肢体的合一。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哈，昨天我在车上的时候，因为要去拍摄，有位肢体和妹子三个人一部车子去的时候，我就在思考这段经文，我们的交通经文。我在想，使徒行传这边安提阿教会这些人，他们是什么时候信主？我在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当中，在讨论当中，我们相信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之前有各地的人怎么样。我们看使徒行传五旬节在马可的那个楼上，有120个人找到就讲15个语言，讲15个不同语言的时候，包括了这些。所以我相信 他们可能因着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或者说是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他们接受，他们遵照耶稣基督的吩咐，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在里面祷告，等候天上所要降下来的灵，包括了他们。其中也可能就有一部分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之后，因为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所以他们就出去了。比如说到塞浦路斯啊，塞浦路斯，我们圣经在讲什么？我们圣经有另外一个意思啊，我们圣经中的另外一个意思。那我们这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来自不同的群体，这里面有非洲人，这里面有犹太人，这里面也有来自贵族的，也有来自的贫穷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可以聚集在一起，都往安提亚直奔，往安提亚走。圣经上这边有两个安提亚，就是特别十三章这边提到了两个安提亚，我希望今天你们稍微注意一下啊。这边有个西流记的安提亚，这边有个安提亚，这边有一个西底的安提亚。但是不管他们来自什么样的族群，他们今天可以同心合一，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弟兄姐妹，他们有个共同的意向，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使命，所以他们今天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那他们在侍奉当中，或者他们在敬拜当中，你是侍奉也好，敬拜也好，这两个字在这个希腊原文里头是个同用一个字，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不管在侍奉当中，在敬拜当中，他们怎么样？他们进食。他们第一个进食出现在侍奉当中，他们进食。什么叫进食？进食就是说我不吃东西，不吃东西给谁看啊？给谁看？给上帝看吗？给一般人看吗？不是的，进食只是提醒我们自己。我今天有一个 focus， 我把我所有身边我吃的东西我今天拿掉，让我心中一直提醒我，我心中今天要做一件什么事，不做哪一件事情，让我们能集中心力的。所以说旧约里面讲到禁食什么是刻苦己心，让我们心中。另外一个禁食是什么时候禁食，他加上了啊，使徒行传里面再讲什么，当圣灵感动他们要出去的时候，要出去外面宣教的时候，他们就为了这个圣灵的感动在一起进食祷告。要明白这个意象是不是合一的，是不是正确。今天可能的意象是给我们加勒顺的，可以可能可以是我的，可以可能给这个是谁的，给我们建筑的。可是我们这边这三个的意象是不是合一的意象？受制都出于神，如果出于神必然合一，所以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明白神的意象呢？禁食祷告，看这件事情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今天禁食祷告都会特别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才来祷告，才会来做禁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安提亚教会是一个祷告教会，不管在侍奉当中寻求神的能力，禁止要明白神的意向，禁止。这是安提亚的教会。当他们有这个同一个意向、同一个使命的时候，他们清清楚楚明白神要怎么做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就不能够违背神的旨意。当圣灵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希望门徒们和他一起同工，这是神的心意。既然是如此，我们就必须顺服，我们就必须顺服神的旨意，就没有我们自己。 如果是出于神的，神一定自己亲自主动。所以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动的是善功的，必要成全这功。善功谁在动？神的，神开始，神开始，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我们的运行，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让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然后我们就顺着神。今天我们唱了一首诗歌，今天讲到撒迦利亚书所讲的，我们行事怎么样，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也不靠着自己的势力才能，靠什么呢？放在城市啊，神，靠着神的灵，我们放在城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看到神的意象，我们要看到神的带领，我们不在乎他叫提了好几次了哈，我们不要看人，我们常常没有神的声音，我们听到是人的声音。他怎么说？我怎么说？你怎么说？大家怎么说？你好，我好，他好，大家都好。但是我们就没有听到说神怎么说，神看好不好？这是我们今天在这末世时代，我们信徒的光景。我们都看到这个事情。当他说你说的时候，谁最大？我说最大。你和我，你照着我所说的去行，这叫做合一。不照我所说，我自己的就不合一，你不属于这又不对。这是我们今天信徒的光景。很可惜，我再利用这张地图，在弟兄姐妹稍微解释一下，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就从《使徒行传》第13章到第14章28节，很快的啊，很快的，我们就可以看到从哪里出发，安提阿教会从哪里，我已经讲错了，安提阿就是基督教的安提阿，圣灵就差派，圣灵就差派保罗和巴拉巴出去了。这个巴拉巴的保罗出去的时候带着一个谁出去啊？带着马可。马可是什么时候跟保罗跟巴拉巴同工的呀？什么时候开始？不容易啊，弟兄姐妹，不要轻看马可哦。当保罗第一次和巴拉巴，我们讲到第十一章，他去到了耶路撒冷去捐书的时候，在耶路撒冷遗留回来，这位称为约翰的马可就跟巴拉巴、扫罗，就是保罗是在第十三章开始啊，就回到安提阿呀，他这边多舒适的环境啊，就回到安提阿了，同甘共苦啊。听好不好？很好的，很好的。然后从安提阿出发，就来到了沙拉，这个就是塞浦路斯岛。保罗在第十三章这边传遍了整个塞浦路斯岛，从萨拉米这边开始，一直传到西边的最西边的这个什么？这个帕佛。从帕佛之后呢，就再往这边往西边走，啊，往西北边走，这边到了哪里？到了别家，庞贝利亚的别家。好，在这庞贝利亚的别家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什么问题？我刚才说那个很好的马可吃不了苦啊，教会例子说他吃不了苦，他怎么样？回到他哪家？回到他老家去住他的别墅去了啊，去住他的别墅，想住，给他家的楼上可以说120个人了，不容易啊。啊，这个时候离开了庞贝利亚这边别家，这边离开之后，保罗继续往哪边走？继续往北边走，就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十三章讲到在里面保罗所讲的道，就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会堂里头所讲的道，所传讲的福音。从旧约先祖下埃及，一直到出埃及。一直在到讲到什么呢？在讲到这个立大卫为王，然后再讲到这位义者的事啊， 他也把教会跟施洗版一样，没有那么简详讲的那么详细，但是他把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打开。所以说在十三章这边他讲到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后面就提到说以色列的民啊，就是同样的一批人来传讲耶稣，用旧约来印证旧约所预表的、旧约所提到的这一位要来的弥赛亚，已经在耶稣身上已经应验了。很可惜的，我们今天耶路撒冷的民、犹太人不认识耶稣，不相信，不能够接受，不能说不相信，是说不能够接受耶稣就是那位旧约里面所预表的要来的这位弥赛亚，所以把他怎么样钉在十字架上，钉他十字架。到了安提阿之后，就接下来安提阿这边受到迫害，他就到了以色列故事的这个第十四章讲了，那在今天以色列故事的这些曾经保罗施行神迹医好了一位瘸腿的人，然后到了路斯德，这个保罗又讲了一篇福音，这篇福音这篇的道很短，但是他跟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在保罗在雅略巴谷所讲的那篇道是类似的。他讲到从自然界当中去认识我们创造天地海与万物的主。到完了这个路斯德，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这边保罗这边按照路加来讲，这边出现了一个神迹。什么神迹呢？就是保罗被打，用石头打，打完之后，人家他以为死了，把他拖到郊外，结果保罗有没有死啊？没有死，他又起来了。请问弟兄姐妹，今天保罗起来了，换成比我起。今天人家把石头把我打死了，抬出去，我起来，我往哪里走？我比我啊！我先跟你讲啊，你们讲话说我有我的答案，我知道我会怎么说，你们会怎么说？
看医生。
如果这边我们今天掐准所有的人拿起石头来把我打。然后把我尸体拖到什么？拖到 Madison。 请问你，我们说 Madison 又活起来的时候，我们往哪里走？我们到 Home Park 去了。保罗有没有？保罗去哪里？保罗仍旧回到家里。你就觉得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心。我先跟你讲，我可能连 Madison我可能连着这风化都不去，因为离他太近了。你看嘛，保罗到这个地方去的时候，路斯德的还有这边有一个特别一个城市，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从安提阿来的，从以色列来的，从路斯德来的，从特底来的，都是要去他。你要再来到我的话，我可能也跑回耶路撒冷去了。有一个哈，最起码我可以跑回哪里去吧？这个是哪里？大树嘛，大树为什么？如果是宝，我是宝宝的话，我会逃回大树啊。大树是保罗的出生地嘛，是他老家嘛。人不亲土亲，他应该会保护他嘛。就像我们的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在爱德堡那边。那个教堂那个95条宣言挂出来，整个教那个天主教皇要下令要追杀他，他跑回哪里去啊？他跑回德国去啊，德国是他老家呀，要救他呀，会救他。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保罗直接往前走。我们怎么样看保罗？保罗难道不听？保罗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吗？保罗有没有胆子啊？这胆子他自己来的还是谁来的？保罗的胆子上帝来的。 我们从保罗的一生当中，这个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讲到保罗那个遇难的时候，有时候他保罗那边曾经讲他被石头砸了一次就是这一次，这个是整个的行程。然后从比特这边再回来，就再回到怎么样，再回到埃及，然后从第十五章，然后就到了耶路撒冷那边开大会，开完大会之后，十六章开始他们要出去再去宣教，那是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走到这一块。我顺便跟弟兄姐妹讲一下哈，第二次旅行是四十九天。换句话说，圣经上在那边告诉我们说，他在安提阿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停留了数日，啊，停留数日在那边兼顾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这边有一年的时间，回到安提阿有一年的时间啊。那这一年时间从第十五章开始嘛，但是我提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马上就提到了约翰的事情，马可，提到马可的事情。这时候，巴拿巴和保罗这么重要的同工，为了马可的时间，两个人就分开了。但是两个分开都是往同一个方向，他们有各自的时空。但是我们也看到巴拉巴不愧是为劝慰使，他把马可恢复了，马可后来又回到保罗的当中，保罗在最后在殉道之前告诉他说要把马可带来，马可对我来讲什么，在跟我传福音的时空上面是有遗传。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教徒分裂啊，教徒分裂很喜欢用这个故事来讲，很喜欢用巴拉巴和那个保罗的时间来讲，他们两个都分道扬镳。所以说我们今天教会分裂也分道扬镳，保罗跟这个巴拉巴分裂了，然后呢那个什么那个今天教会的分裂都师出有名，这是极大的分裂，给我们自己的错误，给我们自己在神面前的亏欠找借口。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徒还有一个难处，为我们自己犯的过犯找借口，是罪上加罪，罪上加罪。这个是后来，因为保罗到了特罗亚，到了特罗亚这边第二次都坐船过来，就到了特罗亚，他没有经过这边啊，没有经过这边，这是土耳其嘛，这边是叙利亚，就到了土耳其，然后到了特罗亚。特罗亚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这边，他看到他要往哪边走啊？他要往比推尼，就是西亚的那个美西亚那边走，他要往比推尼那个方向走。他认为说神在那边已经给他开了福音的门，结果，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里面圣经上唯一的出现一次叫做耶稣的灵，耶稣的灵不准。也就是证明不准。那不准的时候呢，保罗在特罗亚干什么？这是我们学习怎么样随从圣灵。第二段里面分享我们怎么样随从圣灵，我们怎么样得生命，我们怎么样来更新，这是随从圣灵，学随从圣灵的功课。保罗停下来不动的时候，当天晚上就有从这边看不见了哈，当天晚上就有马其顿的一个人来到特罗亚，在异象中向他显现，他说请你过来怎么样来帮助我们。这边圣经讲的话我们中文翻译并不是很准确啊，我来念就可以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也记得这个我们，换句话说，从这个我们代名词的使用，我们已经看到路加已经成为 保罗侍奉团队的同工。换言之说，路加是在第二次宣教旅行当中成为保罗的同工之一啊。保罗来帮助保罗去看见这一项，我们随机想乱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神听。我们中国人常常用这个是以为，以为是代表什么？就是假设了，有一个那个我以为，我以为昨天我们家我们下午不在，到了那个 Patterson 去做一个宣教的这个观光旅行，我以为我们家怎么样，我们家不会那个什么地下水没有问题的，结果回家我在整理桌子要准备这个要准备聚会的时候，我一看怎么水滴这么多，我就沿路追踪水滴，不得了，发觉了什么，我们生怕不就不 work 了，又积水了。我以为它不会积水，结果它怎样，它积水。这个地方所讲的以为，以为是什么？以为就是说他们确定确认神要带他们走，神借的马其顿的意象，弟兄姐妹，这是意象。这个意象什么？还在一个大原则唯一的意象之下，这个神借的神界的那个马其顿人让保罗看见这个异象，保罗走，保罗就最终原来保罗的进来了，保罗在今天就到了腓立比，然后就到了哪里啊，腓立比，就到了马其顿，到了铁萨罗尼加，后来又到了这里，又到了这边，又经历到了雅典，最后到了什么呀？到这里多，在这里多是使徒行传28章，这里已经是教会是第16章，雅典是出现在第17章，保罗在里面就建立了教会，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来源西亚的西部，花的时间比较长了一点。在哪里呢？这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保罗所建立的萧亚西亚，圣经上里面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七个教会啊，这边可能看不太清楚，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七个教会，第一个会讲到以弗所教会啊，然后再讲到士美拿教会啊，以弗所士美拿，然后这边是别扎摩那个这个叫菲亚菲拉啊，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萨里教会，萨里教会应该先去述萨里教会，然后现在到菲拉铁菲教会，最后讲到罗马教会，罗马教会跟各位西教会很接近。这个是《使徒行传》13章14章之间所给我们讲。我们谁说圣保罗听不听圣灵啊？我们今天有时候读圣经会让我很疑惑，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认为保罗他第三次宣教的行完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要去耶路撒冷去把奉献各地方把基本教会这边所出来的奉献送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讲到圣灵在各地预言保罗会在怎么样，会在马其顿会在耶路撒冷受害受捆绑，对不对？保罗有没有听？保罗没有听，保罗仍然去了，最后有没有受捆绑？受捆绑。所以我们有时候就会想，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说我们遇到有问题，我们遇到我们自己不明白神心意的时候，有弟兄姐妹来跟你建议说，我们会不会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啊？会不会啊？会吧。那弟兄姐妹他说那个祷告完他跟我们讲说，跟说邱弟兄，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开始你不要去，你不要做这件事情，我应该听还是不应该听？遇到这个问题， 当弟兄姐妹，尤其那个雅西布预言，他已经有过一次预言已经实现了，他也是先知之一，跟保罗讲不要去，保罗为什么不去呢？保罗为什么不听呢？甚至有的时候因为保罗不听，所以说保罗后来在罗马，你想在罗马也好，或者该沙利亚、腓立比也好，不管怎么样，保罗在那里前后四年时间被软禁起来。所以说保罗在四年期间似乎都没有，特别在该沙利亚、腓立比那边两年，似乎都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他的事工的记载，也写的是什么书都没写，书卷都没写，是不是因为他不听圣灵的劝勉？啊，弟兄姐妹的劝导会不会有这么的一个难处呢？弟兄姐妹，你们认为？后来我观念改变，我读了神的话之后，我就改变。我读了神的话，因为当初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蒙召的时候，亚拿尼亚跟他怎么说？你要告诉保罗，告诉保罗，你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传讲我的名。而且你要为我的名要受许多的苦。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的意向，这是保罗的意向。保罗的意向，他随从，他随从神，他传达的是相信。如果说我们往后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怎么讲？这是所有宣教士在前方宣教侍奉的人，我们都会记载这段话。《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二节：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生迫切，不知道在哪里会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有患难等待。二十四节，这是保罗的使命，保罗的意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怎么样了？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证明神恩惠的福音，这是保罗。所以说，保罗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在亚西霸王面前，他可以说什么？我从来没有违背怎么样？从天上来的什么异象？我们今天能不能？我们有没有这个意向？我们有没有这个使命？或者说，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意向？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使命？我记得我们退休会的时候，我们家乐城的小儿子 James， 他要去宣教，他要出发了。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他按手祷告，差派他出去？有想到的请举手。我出去宣教，我到中国大陆去。请问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有为我祷告，但是你们有没有教会里面的执事们、同工们，你们有没有为我按手差派我出去的祷告？变成今天变成是怎么样？变成是好像是单兵作业一样，你做你的，教会做教会。我们今天会，比如说我们今天会坚持祷告，我们是会坚持祷告什么？祷告他出外身体平安，让他怎么样？他一切都很好，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说会坚持这次出去，不管是任何人一样，有没有出去为他出去说，他今天出去是为神国的征战，为他所脚掌所踏之地， 都能够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可以让他所出去可以得到怎么样更多为世之名，可以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有没有为这个祷告？有没有为前方祷告？所以你们现在在查撒母耳记啊，要开始读撒母耳记。撒母耳记讲了一句话，什么话？前方打仗，后面怎么样？后面看守兵器的同样什么？同样不服，同样得奖赏。今天我们教会就是后勤资源补给，什么东西补给？所以那天我在吃饭的时候，我碰到建筑，我就请建筑过来，我就为他说，我就为他说太太祷告，做不到，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的意向，我们是孝父爱祷告的。我们为什么可以？我们愿意孝父爱祷告。我们为什么要管他？可以管他去立立功点呢？因为我们已经心意更新了，我们已经心意更新了而变化，我们才能查验生死，成全善良和喜悦的事情，我们来讨福气。今天我们讲什么话？我很快啊，时间到了，很快，五分钟之内就结束了。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姐妹都看神，看重神的道。但是我们在每一神的道，在每一个西部中，它所带来的地位可能不一样。我们就有的可能读经是为了我怎么样回朝中，我做分享，我在里面做了历代的，可能这个圣经没有记到，到了这里头没有到我这里头。礼拜晚上我跟 Steve 在交通的时候，他同意，我妈妈说圣经就是在这边没有到这边来，没有到这边来的时候我就活不出来。今天能够接近我们的是什么？能接近我们的不是神的神迹启示，这些神迹启示只是见证神的全能的作为，见证他是神，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能接近我们教会的是什么？我想这样讲，非常熟悉。以弗所书的例子，讲他说耶稣为教会设计，他用水借的道，他来接近你的教会，可以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可以献给他自己。作为一个荣耀教会的人，没有玷污，没有衰残，没有做过的一些，并且呢，能够接近我们。能够接近教会的是神的道，这就是神的道可以接近我们。圣灵做跟踪的工作，圣灵的什么？圣灵的把神的话，神所讲的话就是神的道，启示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最后，我想就结束了哈，我想在这边。像第一章经文，这段一大清楚的意思，因为有些事情的发生，有些事情的发生，必须要把这段经文跟大家彼此共勉。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在我们当中一样，还有外教会的弟兄姐妹都一样，包括包括所有的传道人，包括所有的牧师，我们必须用这段经文做我们的。铁萨罗尼迦教会好不好？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中好不好？好啊！保罗所建立的教会当中有两个教会特别好，一个腓立比教会，一个是铁萨罗尼迦教会。那么有圣经的你们就打开铁萨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想把它念好。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
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努力。第二节，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邪，要你们各自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越政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又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呢，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是圣灵给我们的神。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在一切事情上面，最后我再念一节圣经，啊，因为今天还得报名，应该在基督书第二章第二节，第二章第十一节。提多书第十一章，第二章第十一节，对不对？希望大家好好说，都是教的书信的，因为神就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好，我想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同声来念第二节、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第十二节和第十三节，请教训我们
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
好，我们愿神赐福他。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在肢体合一当中，今天所讲的，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借着祷告，我们一同来认识我们意象，我们只有一个意象。我们也知道我们同有一个人，同有一个神，也借着我们在圣灵中，在祷告中，我们来操练我们如何顺服圣灵，顺服圣灵的引导，不要让圣灵在我们在我们心中在里面担忧、依依不舍、很难过、很难过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的所欲一言一行，也让我们神帮助我们，我们靠着读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借着圣灵的感动，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活出来，我们去见证，见证来接近我们自己。好，我们祷告。天父，我愿意这个话在圣灵的感动中不断的做工，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你的话安定在天，我们在那里。我愿意这个话，那是我们口头上所讲的，我们小学的人路上的来真正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的路上的愿主你自己亲自是否你自己的祷告，愿你这个话
啊，来减轻我们，减轻你自己的大分，让我们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玷污、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的荣耀教会，来献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谢谢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